好，我们从今天开始呢，进入秋季主日学。我们的时间改到下午两点啊，比以前提前一个小时，所以大家注意一下，有不知道的话通知一下。我们今天开始介绍以弗所书，那么这一学期的主要题目我们叫监狱书信，大家听起来觉得这个名字挺沉重。那我们先从以弗所书开始介绍起。监狱书信一共有四份，以弗所书、腓立比、腓利门和哥罗西书，这四份书信呢统称为监狱书信。我们今天来介绍以弗所书的第一部分，简单介绍，也就是简介。好，以弗所书呢，如果你问说它主要的问题在讲什么呢，其实以弗所书就讲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在讲教会，第二件事呢是在讲教会生活。它就是告诉我们说神的教会是怎么样的，怎么起源的，怎么来的，怎么发展的，然后说基督徒在教会里面应该怎么生活。它就在讲这两个部分，简单的说就这么讲两部分，非常容易记住它。那么我们要读明白保罗的书信的话，必须要知道保罗的宣教旅程，因为他保罗所有的书信都是和他的宣教旅程相关的。我们这张地图呢，会给大家在回忆的过程当中不停的会出现。那么红色的呢，是保罗的第一次宣教，他的第一次宣教的主要目的地就是在加拉太地区的南部，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那么这个地方的大地方的名字呢叫亚细亚省，那么小地方呢叫加拉太地区。那么第一次旅行步道呢就建立了这么几个小教会，这几个教会呢在圣经当中好像出现的地方不是很多。那么他的第二次宣教呢是从第一次宣教的路线的北边北上，然后跨过地中海到达希腊半岛。那么第一间在欧洲建的教会呢就是腓立比教会，然后一直往西往南到达希腊，然后铁萨罗尼加在这个地方到希腊，然后到格林多。那么他的第二次宣教呢，他在格林多呢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差不多有三四个月的时间。就是在他第二次宣教回来的时候，他在以弗所停留的一段时间，那么以弗所教会呢就从这儿开始的。那么他在这个地方待的时间其实并不长，很短暂一段时间。后来他把这个同工留在那儿，继续来为以弗所教会来建造，他自己呢回到耶路撒冷去述职，因为他身上带着好多的奉献要交给耶路撒冷，他就回去了。那么第三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他是从这个叙利亚的安提阿出发，然后到达这个以弗所。他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住了三年多时间，也就是说保罗实际上他的第三次旅行的核心地点就在以弗所，他在以弗所住了三年时间。那么在这三年时间呢，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就出现了。第一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大家都很开心，大家说新的福音来了，我们因信称义了，大家都很开心，犹太人也开心，外邦人也开心。那在第二次旅行步道的时候呢，教会开始发展，但人数不多，教会开始发展，于是大家就在考虑说，哎呦，保罗的这个宣教不同于犹太人的这个宣教，把犹太律法好多给放到一边了，是不是会有什么问题呢？但是大家已经提出问题，但没有太多的争论。那么第三次旅行步道呢就不同了，当保罗到达这个以弗所的时候呢，就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阻力。这个阻力主要来自有人说，保罗你的使徒身份不够正确，你不是十二门徒，然后他说你所讲的因信称义呢太单调，那犹太人的律法难道就废掉了吗？所以犹太律法主义者就和保罗的这个福音派的人就开始发生很大的争执。那么这个争执呢就给保罗整个第三次旅行过程当中的这个目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他的书信也就从第一次开始的书信里面解决教会里面的基本问题，到第三次旅行步道的这些书信在解决教会的本质问题，就因为他所面临的这个环境不同了。那么以弗所呢就成为保罗的第三次旅行步道里面最核心的一个战略城市，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这个过程。那么以弗所很快待了一段时间呢，他就探访了他在这个希腊半岛的教会，然后在返回的旅程当中呢，又在这个米利都这个地方把以弗所的长老召回来，在那儿做了一次最后的告别。我们说这次告别当中呢，保罗就讲了一句话说，从这儿以后你们可能再见不着我了。那么以弗所的这些长老就非常的伤心， 送普留替，意思就是你保罗呀，你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那个地方有如此多的迫害，你会有性命之忧，然后你不能就留下来吗？所以这一次聚会呢，给以弗所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这个道别式的聚会，很短暂。那么保罗就回到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就被捕，一直到关到罗马。那么这是他的四次旅行过程当中的简单介绍。好，那么这四封书信，哥罗西书、以弗所书、腓利门书和腓利比书，是保罗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写的四封书信。其中有一份和这个目的地不同，就是格菲利比书这封信呢是寄到这个希腊半岛的北边去的，那么格罗西书、菲利门书和以弗所书呢都是寄到这个亚细亚半岛，也就是加勒泰地区，所以它去两个不同的方向，四卷书，但是三卷书呢是去一个方向，一卷书是去那个方向。因为是在罗马监狱里写的，所以保罗在前往罗马东街的时间呢是比较确定的，大概是61年到63年左右，所以大家很普遍认为这四封书信的成书时间大概就在62年左右，这个时间相对比较确定。好，这个表呢我们以后也会在保罗书信当中不停的会给大家出现。好，我们要介绍一下作者。要明白保罗书信，我们必须要认识保罗。保罗他原来的名字叫扫罗，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变支派的人，所以扫罗是他的希伯来文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呢，因为和以色列历史当中第一位君王的名字是一样的，我们知道扫罗王在大卫王子前的那个王是名字是一样的，所以他这个人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他是一个犹太人，所以呢对希伯来文化非常精通，他同时呢也有一个希腊文名字，因为他生活在一世纪，那个世纪呢是希腊文化是占主导地位的，所以他有一个希腊文名字就叫保罗。保罗其实是他的希腊文名字，也是反映着他的罗马身份。就像我们今天的中国人，我们有个中国人名字吧，我们同时又会有个英文名字，这两个名字其实都是一个人，但是呢代表着我们的故事，对吧？然后你叫他不同的名字的时候，代表着我们的一些故事。所以这个人呢血统很清楚，以色列人，便雅悯支派，有名有姓，所以他对这个希伯来历史、犹太文化非常精通。他又同时他出生在这个大树，他不是出生在耶路撒冷，他出生在大树。大树在哪呢？就是今天的土耳其南部，也就是加拉泰地区的南加拉泰地区。这个地方呢相当于我们今天中国的北京、上海、西安这样的城市，叫大学城，也就是说很多的大学集中在那个地方，所以那座城市里面好多都是大学生，就是教育文化程度非常高。保罗就生在那个地方，同时他还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老师，他的这位老师呢叫加马列。加马列呢是犹太历史当中一世纪的时候最伟大的这个犹太拉比，所以他是影响非常大。那如果说你是他的学生的话，那你将来就是犹太拉比的继承人，可以这么去讲。所以保罗从仕途上讲的话，他是有非常好的犹太仕途，如果他不做其他事的话，他将来就是既定的犹太法利赛人的律法师，而且是当时的这个可以说是有既定的接班人，对犹太律法非常的精通和熟悉。因为是这样一个历史呢，所以他的侍奉目的非常清楚，就是维护犹太教信仰。所以当保罗信主之前呢，他侍奉的主要目的就是到处去抓这个基督徒。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异教，是违背犹太教历史的，所以呢把这些基督徒抓起来送到官府去打了或者去杀了。所以他的主要侍奉，他认为这个是他最热心的侍奉。所以你这个地方给我们看到，当一个人的信仰观念错了的时候呢，他的行为会非常出格而不自知。那么保罗就是这样一位，他为了捍卫他的这个犹太信仰呢，他到处抓捕基督徒。但是呢后来耶稣亲自在他的面前呼召他，就问他一句话，他说保罗保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时候保罗就讲了一句话，主啊我怎么逼迫你了，你是谁呢？那保罗说我就是那个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那一位。那保罗一下就知道说，好呀，我的信仰根基里边犹太历史当中所盼望的那位弥赛亚，原来就是站在我面前的从死里复活的耶稣。 这就解决了保罗信仰里面的最根基的东西。保罗从那以后就成为一个敬虔的基督徒，而且被主称为他的泰坦作为外邦的使徒来传讲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精通犹太律法，同时精通希腊文化，同时呢又拥有罗马公民身份，就类似于我们今天在北美的我们这些华人当中，既能讲普通话，又能讲广东话，又能讲英语，同时又是加拿大公民，那你就想想，你这个身份呢，就给你带来很多的优越性，对吧？尤其是在文化当中，给你很多的优越性。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所以你能看到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他来写圣经的新约部分，因为他具有了所有需要写上帝话语的这个基本的教育素质。所以圣经不是一般人随便可以乱写的，一定是神有一个非常丰厚的预备。好，这是对保罗的一点认识。下面我们又认识一下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今天你如果去喜欢旅游的人的话，你去了一定会看到几样很重要的东西，像右边图片这几样东西你都可以看得到的，今天都在。从地理位置上讲，它处于土耳其的南部，属于小亚细亚省，那么它就是亚细亚省的省会。所以以弗所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它处在地中海的东岸。这个城市呢，同时也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座驻防城，你说那地方住着好多的军队，同时呢，它又是一个海陆要冲的一个重要地方，所以它同时是一个商业重镇，也是一个军事重镇。因为这样一个地位呢，所以那个地方的人口呢比较杂一点，外邦人比较多，因为住着罗马官兵，有好多商人在那儿，所以它是一个经济、政治、军事和贸易方面非常重要的一座城市。那么这座城市里面呢，有几个很重要的特征。第一个特征就是这座城市里面有一尊雕像，叫亚底米神庙。这座雕像呢，到今天去看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些柱子，今天还在，叫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其中最重要的奇观就是这个神庙所留下来的这127根柱子。这柱子全部都是大理石的柱子，一共每根柱子的高度有56尺。那你就知道，你今天去旅游的话可以看到这个，它是世界上非常辉煌的建筑。你想用大理石做这么高大的建筑，那是相当了不起的。那么他们里边这个神庙里边敬拜的像呢，就叫亚底米神，是一位女神。这位女神呢，就是以弗所呢可以说是正城之神，对于以弗所来说，这座城市就是非他不可，他说了算。所以因为有这座神庙的存在呢，所以这个地方的人敬拜偶像，这是非常常规的一件事。同时呢，也有好多行仙术的问题也比较盛行。那么还有一种生意在这儿，那就是有好多人呢去造这个亚底米女神的这种神龛，然后卖给这些所有的崇拜者。就相当于我们中国的那些造佛像的那些人一样，造各种佛像然后卖给那些拜佛的人。那么这是很大的一个生意，这个生意呢可以养好多人。那么保罗在那宣教的时候，最后招来这个很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断了这些人的生意，所以引起了这个重大的冲突。所以我们对以弗所教会呢要有一点点了解，知道为什么这个地方那么重要。从保罗的角度来看呢，以弗所是他宣教的一个战略性的城市，也就是保罗走的路线是从城市保卫农村，先从城市发展，然后扩散到农村，他的思路是这样子。所以能看到这座城市非常重要。好，我们大概要看一下，详细的再看一下这座城市的地理位置啊。那么从大的位置上讲，它属于亚细亚省，亚细亚省里面的加勒泰地区，加拉泰地区里面呢又有以弗所这座城市，所以以弗所大概就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城市周围呢有好多这个教会，这些教会呢都是我们在启示录里面可以看得到的教会名字，所以它处在地中海的位置，所以这个位置战略位置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如果从这些书信当中要看保罗的宣教策略的话，可以说这是他保罗宣教策略里面的三大方针里面第一条，他选择一个战略性的城市。第二个，他会选择一些目标性的群体。第三个，采取建立相关的教会。这是他整个宣教的策略当中三大策略。那么你看到他宣教的每一个城市都有它的代表性，非常重要。 大概知道一下地图，知道我们讲的东西在哪。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以弗所教会。以弗所这样一个地方，这个教会是怎么成立起来的？如果从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开始看起，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一起和他同工的亚居拉和百居拉，他们从格林多教会返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在以弗所停留了。这就是以弗所教会保罗第一次到达这个位置。那么保罗在这儿待的时间呢很短，很快就离开了。那么百居拉和亚居拉呢就留在以弗所，在以弗所是主要的牧会者。我们知道这对夫妇呢是从罗马来的，我们以前读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知道这对夫妇是从罗马逃出来的，非常有恩赐的一对夫妇。那么随后呢还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圣经人物叫亚波罗，也在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有过短暂的停留和教导，这个在以弗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八章当中都有记载。那么重要的是保罗的第三次旅程，他在这个以弗所教会和大家辩论了有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的时间辩论完以后呢，他发现和这些人辩论是没用的，那怎么办呢？要教导他们，于是他就在那个地方的推拉奴宣房里面待了三年多时间。这实际上可以说是保罗宣教历史当中第一个东边培养门徒的一个地方，三年在这个学房里面，很类似于我们今天办神学院一样，它是真正宣教历史当中一个就是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就在以弗所这个推拉奴的学房里面，三年的教导。那当然他在那个地方会有一大批的教会的领袖会从那儿出来，有一大批的同工会从那儿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使徒行传看到保罗每次在进罗马的时候一定要把以弗所的长老全部约出来和他见一次面，因为那地方有很多都是他的学生，都是他所培养出来的教会领袖，所以他要和他们有一个最后的交代。这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保罗去耶路最后一次宣教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为啥要那么做的原因。那么在这座城市里面呢，因为保罗在那儿的宣教功效很大，很快的福音就传遍了整个亚细亚地区。那么其中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呢，因为他讲的信息大家接纳了，好多人呢就把拜偶像的这些行邪术的这些书籍呢却烧掉，圣经记载烧掉的这个书籍的价值超过五万多，那当然这是应该是罗马政府的钱币的价值啊，五万多究竟值多少钱现在不好计算，总而言之不是一个小数字。那你这样的书籍被烧掉的话肯定会伤害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保罗在那儿后来出现很多的冲突和这个都有关系。那么第二个让保罗陷入困境的就是那个亚底米的那个银匠，这个银匠就是做这个亚底米神像的神龛的那个生意人，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了，他手下可能一大帮的人都做这个买卖的，因为这件事情呢他们断了这个发财的路，所以就和保罗产生重大冲突，这叫圣经当中叫以弗所骚乱，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里面。那么这个骚乱结束以后呢，保罗就不得不离开以弗所，然后呢到这个回第三次这个旅行步道，到被欧洲绕了一圈，一直到格林多返回来的时候再一次约见了以弗所的长老，这个地点呢是在米利都这个地方。那么这就是保罗在这个以弗所教会里面他的前因后果。那么在启示录当中我们知道后来的使徒约翰他就是定居在以弗所，他在那干嘛呢？他在那同时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知道耶稣死的时候把他的母亲托付给这个使徒约翰，所以使徒约翰一直带着玛利亚，最后他们就是定居以弗所这座城市。约翰也是寿终正寝在那地方，玛利亚呢也死在那地方。说如果你今天去这个以弗所旅游的话可以看到这些墓地，可以知道这些地方啊。但是使徒约翰呢在启示录里面当时对这个以弗所教会有一句非常重的责备，他说你这个教会呢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若不悔改的话你的灯台将被挪去。那我们知道以弗所教会后来都彻底的消失了，对吧？你今天到那儿去我啥也看不到，所以你能看到使徒约翰后来记载其实是应验了的，你说这些教会不去悔改的话这些一届教会都可能会关闭，很正常，但并不意味着基督徒消失了啊！我们不要错误的误解说教会关闭了基督徒不在了，不是这个意思，教会可以关闭 基督徒可以到处去宣讲基督的福音，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以弗所教会的这个基本发展旅程和历史。好，现在我们要看看读者。保罗的这封书信呢，是写给以弗所的圣徒。其实这封信呢，在历史当中一直有争议，有争议就是他是不是真的写给以弗所的，争议在这个地方。有几个原因，如果你从圣经本身来看，保罗是这么写的，说奉神旨意，做耶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那么保罗在这个书信里面呢，我们读的这个版本里面有在以弗所的圣徒这几个字。其实在这个一些古卷里面呢，这个正典经文里面并没有在以弗所这几个字。那么这卷书呢，因为后来存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所以后来的人都认为是这封信写给以弗所的。其实这封信呢，大多数的人认为它不是写给以弗所一间教会，而是写给整个亚西亚地区的众教会。那么为什么这么讲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的众圣徒实际上都是保罗在以弗所当时培训出来的重要同工。说虽然说这些同工都在不同的教会去侍奉，但是仍然可以说以弗所的众圣徒，这样也不矛盾。比如说我们今天像某一个神学院毕业的弟兄姐妹们，虽然在多伦多不同的教会里面侍奉，但你如果写一封信说写给什么什么神学院的众同学们，可以这么写，也可以这么写，没有问题。所以三年多他一定有很多的同工，很多的领袖在那个地方。第二个，我们要从这个圣经本身来看，在所有保罗的书信里面，以弗所书是一卷非常独特的书信。独特在哪呢？独特在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这个在保罗的书信当中是很罕见的。保罗一般写信都会点名道姓的去问候某些人，唯有以弗所书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个人。所以大家认为说这封信其实不是写给某一个教会，写给众教会去阅读的。所以他的写作格式呢，也不是一般格式，好像类似于教会公函的一种格式。比如说我们今天弟兄姐妹，比如说到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写圣诞卡，我们那个内容是一模一样的，对吧？管管上面那个写给谁名字一换就可以发出去了，这种叫公函。那么天主教的教皇有时候会发这样的公函。那么这封信的格式非常类似于教会公函。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保罗在从头到尾里面他不是在针对某一间教会的问题来写这封信，而他是从普世教会的角度来写这封信。所以大家普遍认为呢，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写给加勒泰地区亚细亚整个省的众教会来阅读，也就这个教会传到另一个下，再传到下一个教会去阅读的一封书信，而不是针对以弗所教会的具体问题来写的一封书信。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公认看法啊，大家知道一下，如果你有不同意见的可以保留，没有问题，不强迫大家一定要接纳什么。那么写作的时间和地点呢是比较清楚的，写作时间是大概在公元62年左右，因为这封信是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嘛，所以保罗在罗马中间的时间是61年到63年。大家在读这个时间的时候呢，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和其他的参考资料上面差一年或者半载的时间，大家不要惊讶，因为参考书有时候它的计算方式不同，年代上面会有一年甚至两年的差别，大家不要太惊讶啊。你固定使用某一个类型的参考书，大家可以就时间不要前后使用两个不同的参考，会导致大家误解。大家使用一个时间顺序的一个参考书呢，不太产生误解就好。地点呢是罗马监狱，然后他在这个监狱里面呢，一共写了四封信：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那么后面的以弗所书、哥罗西书和腓立门书呢，是在同一个地区；那么腓立比书呢，是在另外一个地区，完全是两个方向，不同的方向。这是我们到时候给大家介绍，他的写作目的是略有不同的。那么送信的人呢，名字叫推基古。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呢，就是实用、侥幸，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个人。他在圣经当中出现的并不多，大家对他的了解也不多。 他只知道他是保罗的一个重要同工，但是对他的其他方面的侍奉的了解并不多。好，那么现在我们要看看这卷书的写作背景和他的写作目的，也就是说保罗为什么要给亚细亚众教会写这样一封书信。那么在亚细亚地区，在当时保罗那个时候呢，有这么几间教会已经是有相当的规模。那么第一间教会当然是以弗所了，还是保罗在那儿的根据地。那么同时还有士美拿教会，有别加摩教会，有腿亚推拉教会，有萨迪教会，还有菲拉铁菲教会，老底加教会，还有哥罗西教会。大家读到这些名字以后想到什么呢？马上就会想到启示录，对吧？启示录里面老约翰的写给七个教会的书信里面，这个地方列出来几个，七个都在这儿，只有一个没有，哥罗西。哥罗西是保罗给这个教会写了一封书信，但是呢在这个使徒约翰的启示录里面并没有出现哥罗西这个教会。也许在约翰写书信的时候呢，哥罗西这个教会可能已经和其他的教会合并了，或者是并不存在了，但是其他的七间教会仍然存在。因为保罗在那儿宣教在先，使徒约翰定居腓利那个以弗所在后，所以时间上有几年的差距啊。这是第一个，他的目的地是亚细亚的众教会，就是给这些教会看的。第二个，外邦人信主的人数逐渐增加，所以对于以弗所这个地区，他有这个雅典女神像在那儿，有那么多的异端和邪教在那儿，所以在那个地方的基督徒其实他有很大的压力，生活在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压力。也就是说，生活在异教世界里面的基督徒，他是要经历面对很多的诱惑和一些困境的。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保罗的三次宣教，每次宣教呢所产生的这个张力不同，越往后面张力越大，犹太主义者对保罗的宣教产生的反感以及对他的仇视越来越大。那么到以弗所的时候呢，这种对立关系就比较明显，这就是保罗为什么被捕的原因。所以他这些人增多了，外邦人一增多的话，那么保罗就心中有一个很大的负担，那就是说神拣选了犹太人做他的子民，这个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然而现在呢，神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像以弗所教会种地这个整个加拉太地区这么多的教会信仰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又传给外邦人了，所以当时的人就很困惑，有个问题，究竟神在干什么呀？神为什么选了一个以色列人做他的选民，现在又把福音传给外邦人？上帝究竟在干什么？目的要干啥呢？这是当时的人的一个普遍存在的一个困惑。所以保罗呢，借着他的宣教旅程当中，他要发现这样一个困惑，他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的主要写信的目的就是要阐明神所启示的教会在地上有什么样的奥秘。这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一个特征，保罗一直在介绍神为什么要建立教会，教会的目的和奥妙在哪里。第二个他要阐述的重点是要认识神对教会的计划和目的，也就是说神究竟是要把以色列人在地上搞成一个独立民族呢，还是要把神的国度在这个地上建立成一个未来的这个神的国度呢？这就是保罗要阐述的第二个重大问题，要让当时的人明白上帝的真正心意是教会，而不是以色列人，是教会，是全人类，包括以色列人在内。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目的，他要明让这个所有的人明白教会是怎么来的，教会的性质是什么，教会在地上的见证是什么。这就是以弗所说的后半部分，也就是教会生活。所以你看到这个，你就大概明白整个以弗所书里面呢，不是针对某一间教会的问题，而是针对当时所有教会共同存在的问题，保罗写了这封书信。所以这封书信呢，在历史当中被称为教会里面最重要的指南。如果我们今天如果说大家对教会不清楚的话，不是去看别的书卷，而是应该去看以弗所书。如果我们教会中出现重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不是去看其他书信，应该看以弗所书。所以这封信对教会发展可以称得上是指南。 所以以后如果我们有这类似的问题的话，也该知道看哪卷书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这就是这封书信里面的大概写作的背景和他的写作的目的。好，那么这封书信的特点，这封书信是很有特点的一封书信。几个特点，第一个是保罗没有使用他常用的惯例来问候任何一届教会，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人的名字，所以有人认为这不是写给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而是写给整个地区的一份公函，也就是说谁读都可以，你以弗所教会读也可以，你士米拿教会读也可以，你老底家读也行，只要把上面的抬头一换就是这届教会的，所以成为教会公函。这封信的第二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保罗的视角呢，不是着眼在地上的某些事情，而主要的视角是着眼于天上。所以保罗又说这是一封天上的书信，其中讲到比如说这个福气叫天上的福气，然后说我们信徒呢会与主同坐在天上，然后说我们要回到天家同得各种的名分，我们会得到属天的恩赐，然后说天国子民，但是呢你们生活在地上，然后说我们也和天空中的恶人征战。你会发现整个以弗所说里面出现大量的关于天上的这样一些概念，而很少聚焦在地上的某些具体事情，这是这封书信里面很重要一个特点。第三个重要特点，以弗所说这封书信呢，它写作的这个范畴非常广泛，他谈到了犹太人、外邦人，谈到了在天上、在地上的事，也谈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所以你像他在短短的一份书信当中要谈这么多的问题，这个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非常罕见的。保罗这个人他是非常有智慧，而且他的这个希腊文功底很好，所以他写信非常精致，对吧？你读他的作品你会发现非常精致，所以他不会说在一封信里面广泛的谈一大堆东西。所以在这封信很特别，他是从天国教会的角度，从大公教会的角度来谈问题，所以他涉及到了各种方面，范畴非常广泛。第四个特点，就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了很多的合一、归一、同归于一这样一些概念。比如说他谈到三个重要的归一，在基督里天上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要同归于一，这是保罗这个以弗所书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一。第二个他说在基督里犹太人、外邦人都要同为后世，也不同，不分内外，不分天地。第三个他讲的很重要，在基督里他说基督和教会成为一体，这个也是保罗只有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做的这样非常清楚的阐述。所以你能看到这卷书信里面这四大特点是其他书信里面不太常见的，所以这封书信呢被称为保罗书信当中最重要、最精华的一封书信。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看以弗所的内容，以弗所书的内容。它的内容呢，如果简单的讲，就讲了两部分。第一部分呢是在讲教会，第二部分呢是在讲教会生活。那么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呢，就是在讲教会。教会里面它讲的主要的核心内容呢，就是神与人的关系要和好，他在讲神与人的关系要和好，在讲这件事儿。这里面他提到两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观点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概念是神这个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非常清楚的概念。他用的是教会是神所预定的，教会里面这些人都是神所呼召的，而且每个人都有圣灵的印记。我在这写这些词都是以弗所书里他的原文的这个原字啊，不是我随便抄的，这是从圣经里面抓出来，它原来的字就这么用的。所以他讲了第一个重要的教会特征，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它不能看作是一个无生命，它是有生命的，是基督的身体，是神所定的，这个不是随随便便的，很早就定好的，所以神呼召他又有圣灵的印记。他讲的第二个概念，教会是圣灵的居所，这个概念也是保罗讲，就是在以弗所，其中他用的字叫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主的殿宇。那么这些概念呢，都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经常使用， 但是我们要知道保罗这些概念是出自以弗所书，所有这些概念要讲明什么问题呢？他说因为我们都是基督的身体，我们都是基督的圣灵居住的场所，所以我们和神的关系好了，那就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注意他要说明的问题，因为当时的以弗所这个地方的主要的问题是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的冲突，所以保罗这么讲完的目的就是让你看到说，因为大家都已经是在神的身体里面了，都有同样一个圣灵居住在里面，所以不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就像我们今天教会，你不管你是广东堂呢、国语堂呀、英语堂也好，总而言之你在同一个教会里，我们敬拜同一个神，同一位基督，同一位圣灵，那我们就不管你是讲什么语言，不管你做事这个什么样的时间去敬拜，我们都是在敬拜上帝，不分你我，不分内外。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问题，内容的第一个主要问题。那么从第四到第六章呢，保罗讲的主要是教会生活。教会生活里面他讲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好，那么教会是在讲神与人之间的关系和好，那么教会生活呢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和好。那么在这个方面呢，他用了三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概念，他说教会是基督的恩赐，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侍奉的时候呢，都是在神所赐的恩赐里面。他列出来几个，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有教师。所以在教会当中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干同样的事情，是各尽其职，各自按各自的恩赐，彼此联络的要恰当，才能够建好一间教会。所以教会呢是基督赐给每一个人的恩赐，不是说我善于教导，那就是我说了算，那大家都去教导；不是你善于传福音，那大家都去传福音，其他都不重要；也你善于关怀，那教会就只能关怀，其他都不重要。大家不要这么去考虑，教会是神的恩赐，神赐下来有各种恩赐的人在同一间教会里面，大家彼此建立。所以他说有使徒职份的做好使徒，有先知职份的做好先知，有传福音恩赐的去传好福音，有教导恩赐的做好牧者和教师，各按其职做好你的事情，不要攀比，不要说非你莫往，或者说非我没你，不要这么去做。这是他讲的第一个重点，教会里边是基督的恩赐。他讲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好多人就问说，耶稣结婚了吗？好多人一问这个问题就觉得，你怎么能这么问问题呢？其实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结婚了，和谁结婚了？和教会结婚了，教会就是耶稣的心腹。所以这个概念我们要知道，整个圣经里面一直在讲婚姻关系，一直在最后还在讲这个盛大的婚宴。启示录里面不是讲谁结婚呢？耶稣基督结婚了，和谁结婚？和教会结婚，不是和某一个人啊，别搞错了。所以这个概念就是从以弗所书来的，他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他在这个圣经当中呢讲了好多的这个关于夫妻关系的事情。实际上呢，保罗在这儿不是在教导我们夫妻关系，而是用夫妻关系来教导我们教会与基督的关系。所以爱教会如同爱基督，顺服教会如同顺服基督，这是他的教导。这是这句话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教导的内容，他是基督的心腹。他的第三个重要教导，教会是基督的精兵。这地方我要多说几句啊。以弗所书的最后一章告诉我们要穿戴全副军装，然后去干什么呢？与空中那些魔鬼掌权的要抵挡仇敌的诡计。因为有这句经文呢，所以我们好多的基督徒呢就整天想着一到一个地方先赶鬼，然后到一个地方先去和异端邪教争斗一番，然后再传讲福音。其实你要看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这副军装如果穿在你的身上的话，你会是一个战士吗？大家注意看一看，整个以弗所书里面讲的全副军装，如果你穿上的话，你是一位战士还是一位防卫兵？大家要注意读这个意思。保罗其实讲的不是让我们作为一个战士冲锋陷阵，而是让你 做好防护，抵挡仇敌的诡计。这几个字全是保罗的原文字样，让我们去抵挡魔鬼的诡计，不是让我们主动去和魔鬼打仗，主动去清场，主动去干什么，没有这样的教导。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读这些经文就非常小心。所以教会是基督的精兵，不是让我们整天去打打闹闹，是让我们去防备抵挡仇敌的诡计，要站立得稳。那么这就是教会里面的生活里面他讲的三个重要的主题思想。那么他的目的要干嘛呢？目的就告诉我们，你教会需要合一建立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要做光明的子女，这是他最后的落脚点。所以教会一定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而不是说我们的生意做得多发达，我们的奉献有多高，我们一共有多少个人数，不是，他要让你把基督的身体建立起来。所以这个是重点。所以你能看到保罗的用心很良苦，对吗？以世纪教会的教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保罗讲了教会和教会生活这两部分，这是他内容的主要部分。如果大家从这两个角度去读的话，应该很快，大家坐在那一两个小时就读完了，一共六章，很短。那么从内容里面讲呢，我还给大家想把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三大奥秘给大家要讲清楚。因为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三个奥秘，大多数人读以弗所书的时候可能不太重视的地方，这地方我要把这单独拿出来，我们在具体讲的时候会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概述。第一个奥秘出现在第一章的第六节里面，这个奥秘的要说明的问题是，全世界都是神的，将来要同归于一。所以我们不要认为说中国啊、美国啊、加拿大啊都在神的管辖之内，都是神的，别再有这个地域上的差别。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注意看下面这几行字，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脑子里有这个概念，天上的地上的一切世界的所造之物都是神的，都是一回事，不是你我的，也不是这个国家的那个国家的。这个观念我们要改一改，这是保罗讲的第一个奥秘。三大奥秘里面的第二个奥秘，他说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要做儿女了，同为后世，不再分内外。这一个奥秘出现在第三章的第四节里面，他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使，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地方同指的是和谁同啊？和犹太人同，不是和别人同。所以这个奥秘我们也该知道。所以我们今天的人老会问一些犹太人相关的一些事儿，我们对犹太人好像很陌生的感觉。其实保罗给大家讲得清楚，不要轻看犹太人，也不要自高傲慢，说我们外邦人就得到上帝了，犹太人就被撇弃了。他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他要和外邦人一同为神的后世。其实我们外邦人应该更感恩一点，我们原来不是神的儿女，而犹太人呢，本来就是神的选民，这个是我们不是，我们因为信仰才成为神的后世。所以保罗在这儿的教导说，以后不要再分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在基督里大家都是神的儿女，这是他的第二个奥秘。保罗的讲的第三大奥秘里面的第三个，就是教会与基督会成为一体。这个奥秘好多人可能读的时候不太领受到底是怎么回事，出现在第五章的三十节里面。他说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 原文的意思就是他的骨他的肉，读到这里你就会想起创世纪，对吧？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引用了创世纪里面的一段话，然后他说，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那大家读懂这个奥秘是什么吗？一个男人一个女人没有血统关系，没有任何关系，结果可以成为一体，这是不是一个奥秘？保罗说，这个奥秘就揭示了我们今天的基督和教会的奥秘。你如何明白基督和教会呢？看看如何明白夫妻两个，就可以明白基督和教会。这就是保罗给我们讲的问题，这是极大的奥秘。所以我们今天到教会去，不是去寻求安慰，不是去寻求别人的对我的爱护关心，是干嘛呢？是与基督同为一体。这是我们敬拜去教会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我们去敬拜神，去仰望神，去与基督成为一体，这个是一个奥秘。你怎么想都想不通，两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从来都不认识的人，突然生活在一起，而且生活得好好的，而且还要离开父母，而且是作为关系中的第一关系，这就是奥秘。所以一个信主的人，教会就是基督，基督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去教会是为了与基督同为一体，这是关键中的关键。所以保罗在整个那个以弗所书里面的三大奥秘非常非常重要，说对我们去教会为什么要去不是这样一个观点。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以弗所书里面在整个圣经中的地位是什么。历史当中很多著名的神学家讲过不同的话，我大概给大家总结了这么三句。第一句话，新约书信中的皇后以弗所书有这样的地位。第二句话，人类最神圣的作品以弗所书。还有一句话，神教会的最高启示就在以弗所书里面。所以如果说我们以后在教会方面有什么问题不清楚的话，不要乱读，就去读以弗所书，它是我们教会指南。好，我们现在把以弗所书的核心信息给大家列出来，非常非常简单。以弗所书就讲两件事，教会与教会生活。教会是告诉我们神与人的关系要和好，这就是教会为什么也会存在。那么社教会的关系生活里呢，就指的人与人要和好。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去教会，是与基督同为一体，在教会里的生活是与弟兄姐妹共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就是以弗所书，简单吗？我们现在可以回去读以弗所书，一共只有六章，用不了两个小时就可以读完。但是我们会花几堂课给大家来详细解读一下以弗所书的详细内容，因为他这卷书写的真是非常的精致漂亮。好，我们的课程晚上会上传到华贤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如果您在北美的话可以直接上 YouTube 去看，非常流畅。好的。